他所写的就是当时的背景，
是当时那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是当时那个历史的一个真正的写照。
事实上也是3000年以来直到今天历史历代的真实的历史的写照，
亦都是3000以来历世历代真正历史的写照。
所以诗篇第二篇对3000年前当时的人带来劝告，带来盼望和安慰。
3000年前这个第二篇对当时的人来带来欣慰和平安。
3000年以来一直到今天，这一个诗篇也对我们带来劝告，带来安慰和盼望。
3000年之后这篇的诗篇也都给今日的世人带来劝告和安慰，
特别是今天，
特别是今日，
当我们对我们的社会政权国家充满很多担忧，充满很多失望灰心的时候，
特别是今天我们对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充满很多的担忧和失望的时候，
包括这个社会，
包括这个社会，
我们更需要来读诗篇第二篇，
我们更加需要来读诗篇的第二篇，
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劝告，带来盼望，带来安慰，
因为它可以带来给我们的劝告、盼望和安慰。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让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
让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的1-3节这样说，
诗篇的第二篇1-3节这样说，
大家听我念：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告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大家觉得诗篇第二篇1-3节这3节的经文当中提到有哪些的人物或者称呼？
你觉得诗篇第二篇1-3节有哪些的人物和称呼呢？
有很多，
有很多。
外邦，
外邦，
万民，
万民，
世上的君王，
世上的君王，
臣宰，
臣宰，
当然还有耶和华受告者，
还有耶和华受告者，
后面还有我们他们，
还有我们他们，
有很多的人物和称呼，
有很多的人物和称呼。
这些的人物和称呼可以分成两类，
这些人的人物和称呼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就是第三节所说的我们，
这个第一类就是第三节所讲的我们。
那么这些我们包括谁呢？
我们包括哪些呢？
这些我们就是包括前面所说的万民、君王、臣宰，
这些包括着万民、君王、臣宰。
那这第一类的人，这些的我们，他们要干什么呢？
这班的人，这个我们，他们要做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在争闹，
他们在争闹，
他们在谋算，
他们在谋算，
他们在商议，
他们在商议。
他们如此的争闹、谋算、商议是要，目的是为什么呢？
他们这样的争闹、谋算、商量是做件什么事呢？
他们的目的是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告者，也就是抵挡第二类的称呼人物。
他就是要抵挡耶和华这个被受告者，就是第二位被所称呼的。
他们想怎么来抵挡呢？
他们怎样去抵挡呢？
第三节告诉我们，
第三节告诉我们，
他们想挣开他们的捆绑，也就是挣开耶和华并他受告者的捆绑，并且脱去他们的绳索。
他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要脱开他们的绳索，
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表示他们要背叛神，要远离神，不听神的话。
他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和挣脱他们的绳索，表示他们要远离神，要背叛神。
所以这1-3节是告诉我们当时的社会的背景。
你1-3节就是讲到当时社会的背景，
当时地上面的局势，
你的当时的世上的执事。
地上的局势是什么？
世上的执事是什么？
是大家都在闹，
大家都在胡闹，
闹的目的是想要背叛神，
闹的目的就是要背叛神。
这是诗篇第二篇第一段的最主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大家如果看那个程序单就可以看到第一点，
我们看程序单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
地上的局势，地上在闹，立国都想要背叛神。
地上的世局局势就是地上在这里闹，列国都要背叛神。
大家都知道，当大卫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
他刚刚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不久，
他就是刚刚成为以色列国王的不久，
他们周边有一些的国家已经被以色列所征服，
他周边的有些国家已经被以色列国来征服，
但是还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没有被以色列所征服，咋跟以色列有对抗，
带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没有被征服，仍然是跟以色列来对抗。
当周边的这些地区和列国看到以色列有新的国王大卫起来的时候，
当周边这些列国见到以色列有个新的王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很担心，
他们就很担心，
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新的国王年轻有为，
他们见到这个年轻的以色列王有为，
而且英勇善战，
也英勇善战，
所以那些的地区和国家担心以色列国新的国王之后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威胁，和甚至看到很多的危险，
所以他们担心这个国王会带来以色列的强大对他们有这个威胁，
所以他们就商议要联合起来如何抵抗以色列，
他们所以商议联合起来怎样去抵抗以色列，
那些已经被以色列所征服的地区更是想趁机可以来脱离以色列国对他们的已经征服之后的统治，
这些被以色列国所征服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又想趁这个机会来挣脱以色列的统治，
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的国王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国王，
以色列王大卫是神所高立的王，
这些周边的列国和地区要脱离以色列国的统治，要脱离他，那就是脱离神，
这些周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要脱离以色列的统治，也就是说要脱离神，
这个就是第一到第三节当时的社会的背景，
这个就是第一节第三节的当时社会的背景，
地上长老列国都想要背叛神，
地上长老列国都要背叛神，
这是三千年前的，
这个是三千年之前，
大家觉得三千年之后的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背景，
你们觉得三千年之后我们是不是也都是身处这样的背景，
当然今天我们可能不是要脱离大卫王，
今天当然我们不是要脱离大卫王，
今天我们也不是要脱离以色列国，
我们也不是脱离以色列国，
但是我们今天都想要背叛神远离神，
但是我们今天都要想脱离神背叛神，
所以今天的社会背景也是这一到三节所讲的社会背景也是今天的社会背景，
一至三节讲的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背景，
甚至跟以前比起来，今天抵挡神远离神跟三千年前更加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比起对三千年那时要远离神要背叛神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千年没有想到的没有做的今天好多都想到了都做了，
三千年没想到的没做到的今天已经想到已经做了，
我说的是三千年没有想到没有做到的抵挡神违背神的事情，
我所讲的就是三千年没想到或者是违背神会抵挡神的事，
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背景，
我们看看今天社会的背景，
在中国在加拿大在美国，
在中国加拿大美国，
不愿敬拜神却愿意喜欢搞个人崇拜，
不敬拜神就喜欢要搞个人崇拜，
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偏偏要去做，
神不所喜的事情是偏偏要做，
而且还要立法保护去做，
而且立法保护去做，
神所喜悦的事情不去做反而要立法去反对去做，
神也喜的事情他们不去做反而要立法要不去做这些事，
所以今天的社会背景跟三千年比起来远离神背逆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今天比三千年前要离弃神叛弃神更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我们今天都需要来看诗篇第五篇，
所以我们今天更加需要来看诗篇第二篇，
那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背景，
我们已经知道今天的社会背景，
我们会不会来想，
我们会不会想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会不会 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的政权非常的失望担心，
是不是对你今天的社会那个政权非常的担心和失望，
我们会不会 问一个问题，
我们会不会问一个问题，
神啊你在哪里，
神啊你在哪里，
你所喜悦的事情很多人反对去做而且还立法反对做，
你所喜的事情而且要立法要反对去做，
你所不喜悦的事情大家都很多人都在做而且还立法来保护去做，
你不想喜悦的事情偏偏去做而且要立法要保护要去做，
神啊你还在掌权吗，
神啊，你仍然掌权吗？
大家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有冇？大家有冇呢个问题？
大家觉得神还在掌权吗？
大家觉得神会唔会继续掌权？
神知道今天会这样吗？
神知道今日会系咁样嘅境况吗？
读了诗篇第二篇，我们需要发现。
读咗诗篇第二篇，我哋就发现
今天的社会这样子，三千年前神就已经知道了。
今日呢个社会变成咁样，其实神在三千年前已经知道，
因为他已经写了这个诗篇，一直三千年来给我们看。
因为已经写了这篇的诗篇，一直三千年都是给我们看。
所以神是全能全知，三千年前他就知道。
所以神是全能全知，三千年已经写下来。
当然我们可能会问，
当然我们会问，
既然神全知道的，而且他全能的，为什么他今天不出手？
既然神是全知道的、全能的，为什么今天他没出手呢？
既然神不出手，我们是不是应该出手？
既然神不出手，是不是应该我们要出手？
或者说直白一点的说，
也直白的话，
当我们看到很多的法令、很多的政策有背神的心意，
我们今天见到有很多的法律、很多的政策有背违的心、违背神的心意，
而且是明显的违背圣经里面明确的一些的经文，
而且是很明显的跟圣经是明显的违背。
我们是不是应该起来抗议？
我们是不是起来要抗议？
我们是不是应该参与？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参与？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政？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从政？
我们是不是应该干政？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干政？
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没有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有人来问过我。
有人，因为有人来问过我。
我在微信里面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讨论。
我在微信也都看到很多这么方面的讨论。
我也知道今天我站在这边讲这个问题是有很大风险的。
我也都知道今天我要讲这个问题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在座所有的人不可能有一个观点。
因为在座这么多的人不可以同一个观点。
所以我讲的这个观点有人同意，肯定也有人反对。
如果我讲这个观点，可能有人同意，有人反对，
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没关系，
我们无论讲什么观点，
无论我们讲什么观点，
我们不是讲个人观点，
我们不是讲个人的观点，
我们以圣经为基础，
我们以圣经为基础。
那么有人反对，有人不满意，就不用担心。
这样有人反对不满意，就不需要担心。
有人说不是神不出手，
有人说不是神不出手，
而是因为神有神的时间，
而是神有神的时间。
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
也有人说不是神不出手，
有人说不是神不出手，
而是神有他自己的主权，
因为神有他自己的主权。
这两个的解释非常好，
这两个解释非常好。
神有神的主权，
神有神的主权，
神有神的时间，
神有神的时间。
但是问题是，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主权，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违背神的心意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做？
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主权，当我们见到这些社会的状况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出声？
通常有两类几乎是彼此矛盾的观点，
通常有两类几乎是矛盾的观点。
一类的观点是说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一方面的观点说罗马书讲得很清楚，
因为罗马书那边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罗马书那里说最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服从他。
自由党是我们选出来的，
自由党是大家选出来的，
他所有的规定所有的法律我们都当顺服他，
他所有的决定所有的政策我们都要顺服他。
所以我们不应该提任何的抗议，出任何的声音，
我们不需要提任何的抗议或者出任何的声音。
这是一类的观点，
这个是一类的观点。
针对这一类的观点，我想把那节经文做略作解释。
针对这个观点，我对刚才这段经文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最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他。
顺服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跟我们通常所说的顺从有区别，
这个顺服在希腊文的原文跟我们今天这个顺服是有分别，
跟我们所说的顺从有区别，
跟我们所说的顺从有区别。
原文和中文翻译是顺服，
原文中文的翻译是顺服。
我们今天说顺从，
现在这里我是说顺从
有一点区别，
有一点的区别。
顺从是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按照你说的来做，那个叫顺从。
顺从就是无论你说什么我按照你所说的去做，这个叫做顺从。
可能心里面讨厌你，讨厌的要死，但是我还按照你说的来做。
在心里面或者是对你讨厌，但是我都要 按照你的心意去做。
那个是重在强调行为上面完全按照你来做，那个叫顺从。
这个是重在在强加人的顺服，顺处来做，这个叫顺从。
顺服是着重是从态度上来讲，我愿意听从你。
顺服就是着重于态度上，我愿意顺服你，
而不是要来专门对抗你。
不是专门要去对抗你，
这个是叫顺服，
这个就是顺服。
但是当我所顺服的这个人，他让我去做的跟神的旨意完全相悖，我可以选择不跟他来做。
我所顺服的人，他所讲的所做的是以神的旨意为背，我可以选择我不去顺从，
这个叫顺服，
这个叫做顺服。
所以我们看圣经，
所以我们看圣经
使徒行传很清楚，
使徒行传很清楚。
彼得说了，
彼得讲了，
听从神还是听从人，你们自己去掂量吧。
听从神或者是听从人，你们自己去定断。
但以理书第三章，
但以理书第三章，
王叫他们要跪拜金像，
王要他们这个跪拜金像，
这是政府是王的命令，
这个政府王的命令，
他们选择不去跪拜金像，
他们选择不去跪拜这个金像。
但以理书第六章，
但以理书第六章，
王规定接下来三十天不可以拜其他的神，
接着下来的三十天不可以敬拜其他的神。
但以理照样拜，
但以理照样去拜耶和华。
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例子，
这个是圣经所举的例子。
所以我们简单的以罗马书这一节经文来说，我们不应该提任何的抗议，显然不是圣经的本意。
我们按照这个罗马书讲的这节的经文，圣经，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抗议，显然这个不是圣经的心意。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但是我们要注意，
今天常常有人说，
今天常常有人说，
我们基督徒应该积极认真的多参与政治。
有人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积极认真的去参与政治，
原因是圣经当中有很多神非常喜悦的人都参政，
因为在圣经有很多的人物是神所喜悦的人都是参与政治。
旧约有约瑟，
有约瑟，旧约
当了埃及的宰相，
做了埃及的宰相。
有但以理，
有但以理
当了大官，
做了大官，
当了总长，
做了总长。
当然还有尼希米，
做尼希米
当了省长，当了王旁边的酒政，
做了王旁边的酒政。
还有以斯帖，
有以斯帖，
他也干预朝政，
他又干预朝政。
所以有人以这个作为根据说，我们真的是不应该管罗马书那些经文，我们应该多参政。
所以有人根据这些人物，我们不需要理罗马书头先的这些经文，我们要直接的参与政治。
我想说的，我们以这个作为基础来说，我们可以参政，这个解释是对的。
我们说根据这个基础，我们可以参政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我们不要忘记
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
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都知道叫大使命，
我们知道大使命，
大使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传福音，要教导神的话语。
大使命很清楚地叫我们要传福音，要教导神的话语，
要造就人的属灵的生命，
要造就人属灵的生命。
大使命里面没有说与此同时你们也要积极参政，
大使命没说与此同时你们要积极的参政。
所以我们可以参政，
我们可以参政，
我们可以对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表达我们的声音，
我们对不合乎神心意的我们表达我们的心声。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但我们没忘记，
我们最主要的使命不是去表达我们的心声，也不是去参政。
我们最主要的生存这个世界不是要参政或者表达自己的心声，
而是传福音，
而是传福音，
教导神的话语，
教导神的话语，
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
造就弟兄姊妹的生命，
这个是最主要的使命，
这个最主要的使命。
我想再强调一下，
我想再强调一下，
我根据这些经文的这些经文的意思，
我根据这么多经文的意思，
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参政，
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参政，
我也不是我也不是叫弟兄姐妹不要参政，不要表达我们的声音，
我也都不是教导弟兄姊妹不参政，不去表达我们的心声，
而是说在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最主要的使命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
就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传福音，要教导神的话语，要造就人的属灵生命。
其实不光在从政，在 表达我们对政府的一些法规的不满的声音。
我哋唔单止从政，或者对呢个社会表达我哋一啲嘅声音。
其实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最主要的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
其实在其他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是要传福音，要教导神的话语。
其他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应该做，都应该积极的做。
其他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要做，而且积极的做。
关注社区，
关顾这个社区，
扶持贫困，
扶持贫困，
接待难民，
接待难民，
我们都应该积极认真的做。
我们可以，我们积极的认真来做。
但是我们不可以本末倒置。
但我们不可以本末倒置，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
如果这一些的事情有利于我们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应该多做。
而且做过的所有的事情是有利于我们传福音，要教导神自己的话语的，应该去做。
但是如果没有平衡好，影响了我们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那么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
但是没平衡到我们做这个事情，但是影响我们去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我们要值得思考。
三千年前地上的列国都在闹，想要背叛神，
地上的国都在闹，要背叛神。
今天的社会同样也是如此，
今天的社会同样如此。
当我们看到社会这样的情况，
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声音，
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声音。
但同时我们要注意，
但同时我们要注意，
我们最主要的使命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
我们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
这是第一段的信息，
这个第一段的信息。
地上的局势，地上在闹，列国都想要背叛神。
地上的局势就是地上最闹，列国都想背叛神。
那么当地上在闹的时候，天上在干什么呢？
但当地上在闹的时候，天上在做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当地上在闹的时候，天上没有在睡觉。
当地上在闹的时候，天上没有在睡觉。
天上看得很清楚，
天上看得很清楚。
那么天上在干什么呢？
天上做什么呢？
第四节告诉我们，
第四节告诉我们，
说天上在发笑，
坐在天上在发笑，
天上的神在嗤笑他们，
天上的神在嗤笑他们。
笑他们什么？
笑什么？
笑他们什么？
笑他们的什么？
笑他们，你们这样闹来闹去一点用都没有，终究失败。
你们这样的胡闹，闹来闹去没什么用，终此失败。
这是天上在笑，
这个是天上在笑。
天上不光在笑，
天上不单止在笑。
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天上在笑的同时也在发怒，
天上在笑的时候，这个同时也在发怒，
也在责备他们，
在责备他们，
甚至惊吓他们，
甚至要惊吓他们。
为什么要发怒？
为什么要发怒？
为什么要责备他们？
为什么要责备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合神的心意，引起神的怒气。
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合乎神的心意，引起神的怒气。
那天上除了发笑，除了发怒之外，还做什么呢？
天上除了要发笑发怒之外，还做什么呢？
第六节告诉我们，
第六节告诉我们，
天上的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天上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
我的君就是我所立的君，
我的君就是我所立的君。
当天上在发笑在发怒的时候，告诉地上的人说，
在天上发笑发怒的时候，然后告诉地上的人，
你们真闹也是白真闹，
你们真闹也都是白白的真闹。
我早就有弥赛亚的计划了，
我早已经有弥赛亚的计划，
我早就已经立弥赛亚了，做你们的王了。
我早已经立弥赛亚做你们的王。
那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有什么计划呢？
第七节，受膏者也就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
这个受膏者就是神所立的弥赛亚。
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我要传圣旨，你是我的儿子，今日高你。
我今日生你的意思不是说你今天才出生，
我今日生你不是说今日才出生，
我今日生你的意思是我今天成为你的父。
我今日生你就系今日成为你嘅父。
我今日成为你的父，也不是说你以前没有父，今天刚出生，所以你有父亲，不是这个意思。
今日成为你嘅父，亦都唔系话你以前冇父，你啱啱出世。
我今日成为你的父的意思就是，今天我高立你做神的儿子，做我所做弥赛亚，做君王。
就系今日我高立你，就系做尼赛亚，做神嘅儿子。
所以神有弥赛亚的计划。
所以神有尼赛亚嘅计划。
然后第八、第九节接下来说。
八、第九节继续话。
神将列国赐给弥赛亚为基业。
神将列国赐俾尼赛亚为基业。
将地极赐给弥赛亚为田产。
将地极赐俾尼赛亚为田产。
弥赛亚也会用铁杖打破他们。
尼赛亚亦都有铁杖嚟去打破佢哋。
这表示地上的列国列邦都是属于弥赛亚的，
所以地上列国列邦都是属于
弥赛亚必征服世上的列国列邦，并且作王掌权。
弥赛亚必征服地上的列国列邦，而且掌权为王。
这个就是弥赛亚的计划。
这个就是弥赛亚的计划。
所以当地上在闹的时候，
当地上在闹的时候，
天上在笑。
天上最小，
因为天上早就有弥赛亚的计划，也就是弥赛亚必作王掌权。
天上早已经有尼赛亚的计划，这个尼赛亚必掌权为王。
这是诗篇第二段，也就是第四到第九节的信息。
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章第二段的信息，就是第四至第九节。
地上的天上的计划，天上宰相弥赛亚必作王掌权。
天上的计划就是天上最小，尼赛亚必作王掌权。
这里告诉我们作王掌权的是弥赛亚。
这里告诉我们作王掌权的是尼赛亚，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
已经成就了救恩的计划，
已经成就了救恩的计划。
那我们需要问的是，
我们要问的就是，
耶稣基督弥赛亚到底有没有在世上作王掌权？
这个耶稣基督尼赛亚究竟有没有在地上掌权为王？
大家说有没有作王掌权在世上？
你们说耶稣有没有掌权为王？
有人说已经作王掌权了。
有人说已经掌权为王。
有人说还没有。
有人说还没。
认为已经作王掌权的原因是，
因为已经是作王掌权的原因是，
耶稣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并且复活升天。
耶稣被钉十字架，已经复活，已经升天，
坐在神的右边，
坐在神的右边，
成就了整个救恩的计划，
成就了整个救恩的计划。
现在在天上作王掌权，坐着为王。
现在在天上已经坐着为王，
所以他当然已经掌权了。
当然他已经是掌权了。
但也有人说还没有。
但亦都有人说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假如他已经作王掌权了，
假如他是掌权为王了，
为什么他的门徒还会受到逼迫？
点解佢嘅门徒仍然继续受逼迫？
为什么他的教会还会被炸？
点解佢嘅教会被捉啦？
为什么他的门徒们、他的信徒们还会生老病死？
点解佢门徒佢嘅信徒会生老病死？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所以有两种唔同嘅观点。
到底哪一种是对的？
究竟边一个观点系对嘅呢？
神学院常常讨论这个问题，
神学院是常常讨论这个问题。
教会里面通常不太敢讨论这个问题。
教会常常他又不敢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会引起很多的辩论。
因为引起很多的辩论。
但是既然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
但这个既然是现实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就不要避免回答他。
我们也不需要避免回答他。
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已经作王掌权。
耶稣基督已经成就救恩，已经坐着为王掌权，
也就是说已经在地上设立神的国度，
亦都是说在地上已经设立神的国度。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在路加福音第十七节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看见，神的国就是在你们心里。
这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讲的，
这个是耶稣对他门徒所讲的。
也就是说神的国已经在地上设立了，
也就是说神的国已经在地上已经设立，
只是看不见，
只是看不到，
因为就在你们心里，
只是在你们的心里。
中文的翻译说是眼不能看见的就在你们心里的意思，就在你们中间，那当然是看不见的。
就是说你眼看不到，就在你的心，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到。
虽然看不见，但是已经设立，
虽然看不到，但已经设立。
而且不光是已经设立，而且我们可以享受到，可以感受到。
而且不单止是设立，但是我们已经是享受到，可以感受到。
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
让我们感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
我们在有苦难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神赐给我们特别的特别的力量。
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特别的能力。
这说明神的国度已经设立，而且已经起作用了。
这个证明神的国度已经设立，又已经起作用。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软弱呢？
为什么我们还会软弱呢？
我们还会有不平安的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还有不平安的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还会有生老病死呢？
为什么我们有生老病死呢？
因为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实现。
因为神的国度必完全的实现，
要等到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要等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
我们信徒身体得赎复活，
我们信徒身体得赎复活，
耶稣基督在世上完全掌权，
耶稣基督在那时完全的掌权，
那个时候神的国度才完全实现，
那个时候神的国度才是完全的实现。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作王掌权，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为王掌权，
他有在世上所有的权柄，
他亦都拥有世上所有权柄，
但是并不等于他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上面他都要显他的权柄，
不是说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他都显现他的权柄。
这就是神的国已经设立但是没有完全实现，
这个就是神的国已经设立但是没有完全的实现。
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掌权，但是他不是在不是所有的事情上面他现在都要显他的王权。
耶稣基督已经是掌权为王，但是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显示他的权柄。
所以我们今天不用担心说，哎呀，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难道神不知道他不掌权，耶稣基督不是作王掌权的吗？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世界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你会怀疑，哎，究竟耶稣是不是掌权为王，是不是他不理呢？
我们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
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
在于神所设立的弥赛亚，
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
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某一个个人，
我们的盼望不是在某个个人，
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在某一个的政党，
我们的盼望也都不是在某一个政党。
最近常常有一些的消息，
最近常常有些消息，
甚至也有人透过微信来拉不同的人，
甚至在微信去拉不同的人，
我们去选那个保守党的某某某，
我们要选保守党的哪个，
有些人可能都已经看到这个微信，
有些人可能已经看过这个微信。
根据圣经里面的经文的意思，
根据圣经经文的意思，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认为不太邪恶比较合神心意的党派或者个人，
我们选择不是这么邪恶又可以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政党或者个人，
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个是我们的权利，
可以做，
可以做。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不可以去选我们认为比较合神心意的党派，
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可以选择不可以选择我们心意的一些政党或者个人，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我们需要知道，
虽然我们选了我们认为比较合神心意的党派，
虽然我们已经选了认为是比较合乎神心意的党派，
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一些的党派和个人的身上，
但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乎这个政党或者这个人的身上。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所选的这个党派是我们的盼望，将来一天他肯定会让你失望。
如果你认为你所选出来的政党或者个人是你的盼望，肯定你将来会失望，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
你认为再好的那个党派的那个某一个人他也是罪人，
你认为最好的那个某个政党这个人他也是罪人，
他总有让你失望的时候，
他总有让你失望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选他，
我们可以选他，
因为跟那个比起来可能这个更加合适，
同这个比起来可能更加合适的，
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在他的身上，
我们的盼望不在他身上。
再好的政党再好的领袖都有离开领袖位置离开你的时间，
最好的政党最好的政治人物他都会离开你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选的时候 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他身上。
我们要知道，当我们选的时候，不要将盼望放在他身上。
我们的盼望在于弥赛亚，在于耶稣基督。
我们的盼望在乎耶稣基督离去啊！
因为所有的党派、所有的领袖，总有一天会离开你而去。
因为所有的党派、所有的人物都会离你而去，
无非是有些可能让你满意一点，有些可能让你不满意一点。
无非是有些让你满意多一点，有些是对你是没有那么多满意。
有一次，美国的总统和国会的主席邀请葛培里莫斯到国会去，给他一个特别的奖，让他去领奖。
有一次，一个美国的总统和他的国会邀请葛培里博士去他们当中来讲道。
去领奖。
去领奖。
他们在国会专门为葛培里莫斯设一个奖，然后请他去给他颁奖。
在国会里面特别是以一个时间给葛培里去讲。
有很多的高官，
有好多个高官
在那里，
在那里。
然后总统就邀请葛培里莫斯上去讲几句话。
这个总统就要求葛培里牧师来去讲台讲几句话。
那葛培里莫斯上去讲话的时候，就问 在场的那些高官。
葛培里牧师上台的时候就问啲在座的高官，
他说：“你们今天在这个大厅里面，
你哋今日喺呢个大厅里边，
你们有看到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一个共同的事情？
有没有看到一个共同的事情？
然后有人就说，
有人说，
哦，我们看到很多的画像，很多的雕像。
有人说，我看到很多的画像，或者是雕像。
原来在那个大厅里面，有很多过去一百多年以来的，非常杰出的领袖的画像或者雕像。
因为在这个房间有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有很多出名的领袖，他们的画像。
然后葛培里牧师就继续问他们，
然后葛培里牧师继续问他们，
那你们看这些画像雕像有没有看到一个共同的地方？
你们看这么多的画像，这么多的雕像，有没有共同的地方？
然后那些人就仔细看，
这些人就仔细在那里看，
看来看去他们都说没有看到什么共同的地方，
看来看去都说没什么共同的地方。
你看有些人有很长的头发，
他说你看有些有长头发，
有些人都已经秃顶了，
有些人就秃头，
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没什么相同的地方。
然后葛培里牧师就告诉他们，
然后葛培里就告诉你们，
这一些的画像雕像只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你所有的画像雕像只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这些人全都死了，
所有这些人都已经死了。
然后他接着说，
然后继续说，
无论他们过去多么的有名，多么的威风，
无论他们过去有几有名几威风，
全都死了，
全都死了。
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也都要死。
最初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会死，
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某一个个人身上，
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乎某个人的身上，
我们的盼望在弥赛亚，在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弥赛亚，我们的耶稣基督。
因为神早有计划立他做王掌权，
因为耶和华神早有计划立他掌权为王。
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地上在闹的这个形势的时候，
当我们看今天地上在闹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知道神在天上早就有计划，就是弥赛亚必作王掌权。
在天上早有神的计划，就是弥赛亚在地上掌权为王。
我们的盼望不在个人，不在领袖，不在党派。
我们的盼望不在个人、领袖、党派。
我们的盼望在弥赛亚。
我们的盼望在弥赛亚。
这是第二点的信息。
这个第二点的信息。
天上的计划，
天上的计划，
天上在笑，弥赛亚必作王掌权。
天上在笑，弥赛亚必作王掌权。
诗篇第二篇没有停在这里，
诗篇第二篇没有停在这个地方。
它还有第三段非常重要的信息，
还有第三段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十到十二节，
在十到十二节。
十到十二节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醒悟，
我们需要醒悟，
我们需要受管教，
我们需要受管教。
这是告诉我们，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明白过来，
我们要明白过来，
我们不要再闹了，
我们不要再闹了，
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听神的话。
诗篇接下来又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
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就是带着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就是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就是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来侍奉他。
有人问我什么叫做带着敬畏的心，
有人问我怎样才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带着敬畏的心，简单的来说，
带着敬畏的心，简单来讲，
你就是心里存着感爱慕，
心里边存着爱慕，
存着感恩，
存着感恩
来侍奉，
来侍奉。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你不能轻慢，
你不会轻慢。
这个叫做敬畏，
这个叫敬畏，
带着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带着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然后后面第十一节又说，当以嘴亲子。
第十一节讲话要用嘴来亲子。
什么叫以嘴亲子？
咩叫以嘴来亲子？
这里的子显然是指神的儿子弥赛亚。
这个十二节就是显然是讲神的儿子弥赛亚。
以嘴亲子的意思就是
以嘴亲子的意思就是
表示你亲吻神的儿子。
你就是亲吻神的儿子，
表示你接纳神的儿子，
表示你接纳神的儿子，
表示你愿意完全顺服俯伏在他的面前来听他跟随他，
就是表示你完全顺服听从来去听他的说话在他面前，
这个叫以嘴亲子，
这个就是以嘴亲子。
接下来诗篇还告诉我们要投靠神，
然后继续说我们要投靠神，
并且告诉应许我们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而且应许我们凡投靠他的必有福。
什么叫投靠他？
什么叫投靠？
我有一点难处请他帮忙叫不叫投靠？
我有点难处请他帮忙算不算投靠呢？
什么叫投靠？
什么叫投靠？
投靠他的意思就是我认为我根本就不行，
投靠意思就是认为我根本就不行，
所以我要把它当作我隐藏避难的地方，
我就将它当作是给我去隐藏去避难的地方，
然后完全的依靠它，这个叫投靠，
然后完全的去依靠它，这个叫做投靠。
诗篇这里告诉我们要投靠神，
诗篇告诉我们要投靠神，
而且还应许我们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而且应许我们凡投靠他必有福的，
就是投靠他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有福，
投靠他的有结果就是有福。
常常我们会讨论什么叫有福，
常常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什么叫有福？
我把有福的或者有福这几个字打进去，中文打进去，
我将这个有福或者福、有福打进去这个、中文的网站里查，
哇好多好多的经文，
好多好多的经文，
哇看到看了前面忘了后面，
看了前面就忘记背后、看了、后面就忘记前面，
哎呀一样，
哎呀哎呀，
但是无论如何你看来看去有好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讲有福的，
但是可以知道在不同的角度讲来讲去都是讲有福的，
但是归根结底，
但是高根结底
有福的就是八个，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有福就是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罪得赦免，
第一罪得赦免，
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
诗篇讲得很清楚，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第二方面就是在世上的日子有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平安力量，
就是第二就是在世上的日子神给我们有喜乐有平安
有力量
有力量。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将来可以蒙神的喜悦跟神永远在一起，
我们蒙神的喜悦将来与神一起，
这个叫有福的，
这个就是有福的，
是圣经里面所有谈到有福的经文的一个总结，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到的有福的所有这些有福的一个总结的三方面。
圣经诗篇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投靠神，
诗篇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投靠神，
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就可以有福的，
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有福的。
所以这是诗篇第二篇的第三段的内容，
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的第三段的内容，
地上的出路，
在地上的出路，
路在何方就是投靠他的才得蒙福，
路在何方就是投靠神的先至得蒙福。
大家觉得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路？
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路？
大家觉得靠自己可以吗？
靠自己得不得呢？
可能有一段时间某些方面可以，
可能某段时间有些东西是可以的，
我们靠别人可以吗？
我们靠别人得不得呢？
可能某一些的方面可以，
在某方面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最终都需要投靠神，
我们最终都是要投靠神。
我们投靠依靠某一个政党也许某一段时间好像还可以，
我们、依靠某个政党一个领袖在某段时间或者是可以，
但是我们需要投靠的是神，
但是我们需要投靠的是神。
很多人都说现在的自由党不行，
有人说今天的自由党不行，
如果把它推翻，
如果将它推翻，
如果有完全是保守党，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是不是真的保守党就完全没问题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是要投靠某一个党派，
我们不是投靠某个党派，
我们要投靠的是神，
我哋投靠嘅系我哋嘅神。
因为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那我们这些投靠他的人，我们该做什么？
我哋呢啲投靠神嘅人，我哋应该做啲乜嘢？
该做什么？
应该做啲乜嘢？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呢段嘅经文好清楚话俾我哋听。
当前敬畏侍奉耶和华。
当前敬畏侍奉耶和华。
神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神话俾我哋听要做乜嘢，我就应该做乜嘢。
神告诉我们要好好传福音。
神话俾我听，我哋要好好传福音。
我们就传福音。
我哋就传福音。
神告诉我们要好好教导神的话语。
神要求我哋好好教导神嘅话语。
那我们要教导。
我哋就去教导。
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管好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也就是我们的儿女。那我们就要好好的管好。
神吩咐我哋要管理好我哋神赐俾我哋嘅财产，就系我哋嘅儿女，我哋就要好好教导佢哋。
最近很多的父母都跟我一样很担心一件事情。
最近有很多的父母同我一样担心一件事情，
特别是家里有女儿的，
特别屋企有女儿的，
都担心某一天女儿在学校里面的厕所里面进来一个男生，
就是担心有一天她在学校的厕所突然之间有一个男生，
而且还是合法的，
而且是合法，
因为男生他认为自己是女生，他就可以去女厕所。
多个男生那一刻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他就可以入这个女性的厕
所。所以很多的父母有女儿的都跟我一样有担心。
所以很多的父母有女儿的好像我一样会担心。
所以也有人讨论，也有人跟我说，
有人讨论也都有人跟我说
很担心，
很担心。
所以我们要去反对。
所以我们要反对，
没问题，
没问题，
反对可以，
反对可以，
也是应该的，
也都是应该。
但是，
但是
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对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的反对都是因为害怕女儿将来受害怕 受惊吓，那么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我们这一班人的反对和另外一班人的反对只是一个原因，怕我们的女儿有一天会受惊吓或者受伤害，就没什么分别了。
那跟他们一样，
都是一样会反对。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个看上去像是印度人的一个父亲，
看上去好像印度人的一个父亲，
来到教堂敲门，
来到教会敲门。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我一个人。
那时已经时间晚了，只有
我
一个人。
我接待他，
我接待他。
他谈了好多的事情，
他跟我谈了好多的事情。
在学校里面的，
在学校里面的，
他的很多的担心的事情跟我作为父亲担心一样的。
他有很多担心的事情跟我做父亲的一样。
如果我们因为这些事情反对 提抗议，没有问题，可以。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我们要反对提抗议没问题，是好的。
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与他们有什么分别。
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在于，
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在于，
我们在以这些的方式来保护我们女儿的同时，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以这个方式去保护我们的儿女，但同时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
告诉他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
告诉他们什么是合乎神心意的，
告诉他们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
告诉他们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
告诉他们这些人真是很邪恶，
告诉他们有些这些人是邪恶的，
同时也告诉他，
同时也都告诉他，
我们也跟他们一样邪恶的，
我们与他们也都是邪恶的。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可能比他们更坏，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比他更加坏。
所以我们抗议的同时，
我们抗议的同时
不要恨他，
不要憎恨他们，
我们恨这个行为，
我们恨这个行为，
不要恨他，
不要恨他，
因为神也爱他，
因为神也都爱他。
我们也是罪人，
我们也是罪人，
这是我们需要教导女儿的，
我们是需要教导我们的儿女，
而不是跟女儿说，
不是说对女儿说
这些人很可恶，
这些人很坏，
恨他们，
憎恨他们，
不要帮他们，
不要帮他们，
见到他们 就拉着走，
见到他们要拿走，
他们需要你帮他什么不要理他，
他们需要你帮他什么不需要理他。
我们不能这么教导，
我们不可以这么教导，
因为我们跟外面的那些人不一样，
我们与出面外面的人不一样。
所以在座的父母，
所以在座的父母，
我们在抗议表达声音的同时，有没有尽神要教神教导我们该做的事情？
当我们要抗议要表达我们的心声的时候，但是我们有没有尽神要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呢？
常常有人用刚才我也提到但以理、约瑟、尼西米做例子。
刚才我也提到有些人以但以理、尼希米、
约瑟、
约瑟
很好，
好好。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我们需要知道，
但以理做了那么大的官，
但以理做了这么大的官，
他不是为了自己扬名立万，
他不是用自己的扬名海外，
不是为了让自己的事业很发达，
不是用自己的事业要很发达，
圣经里面提到但以理从政的主要的目的，也不是要让我们跟他一样去从政。
圣经提到但以理他做官从政，不是要我们好像他一样来从政。
圣经里面提到但以理从政，最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其中一个方面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也要跟但以理一样持守信仰。
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他去 做官参政，其中一方面就是要我们好像他一样持守我们的信仰，
宁可下狮子坑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宁愿去狮子坑都不去放弃自己的信仰。
所以我们在一方面拿但以理做例子，说我们要从政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有宁可下狮子坑而不放弃信仰的勇气。
我们一方面要拿但以理成为我们要参政的根据，但不要忘记我们要宁愿落去狮子坑都不可以放弃我们的信仰。
也有人用尼希米的例子，
也都有人用尼希米的例子，
没有问题，可以用，
没问题，可以用，
可以从政，
可以从政。
但是我们学尼希米主要的还不是学他做酒政当省长，
我们学尼希米最主要的不是学他真的要做酒政又做省长，
而是学他愿意为了他的民族来认罪祷告，
而学他为了他的民族来去认罪祷告，
而且为了耶路撒冷修城墙情愿放弃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的生活，
为了要回到以色列去建这个城墙来去放弃自己的荣华享受。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
这个是需要我们学习。
如果我们从政的 目的只是为了可以有比较大的名气，以及避免女儿将来女厕所里面有男生进来的话，那么跟别人没区别。
如果我们的从政就是希望自己有个大的权力或者一些的影响力，以致我的女儿在厕所里面不会见到个男生，你跟其他人没什么分别，
那么最好我们不要以但以理和尼希米来做例子来证明说哎呀我们应该从政。
最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要用但以理尼希米但以理尼希米来做我们的根据我要从政。
今天讲了比较多从政的事情，
今天讲了比较多从政的事情，
因为确实有人来找我，
确实这些事情也都有人来找过我，
也看到有很多的讨论，
也都看到有很多的讨论，
有各个方面，
有各个方面，
但是我们怎么做决定，我们怎么做判断，
但是我们怎样去做决定，怎样去判断，
我们以圣经为根基，
我们以圣经为根基，
而且要以清楚的正准确的解释圣经的解释为根基，
而且要以圣经准确的解释为根据，
而不是拿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一段话的那一小点的方面来代替整个圣经的意思，
不可以用圣经的这个小方面这一点来去概括整个圣经的意思。
第三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地上的出路在于投靠耶和华神，
地上的出路在于投靠耶和华神，
投靠他的才得蒙福，
投靠他的才能得福。
诗篇第二篇是大卫三千年写的，
诗篇第二篇是大卫三千年所写的，
是三千年前的真实写照，
是三千年前的真实的写照，
也是今天社会的真实写照，
也是今日社会的真实的写照。
这一个诗篇有 三部分的内容，
这一篇的诗篇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告诉我们地上的局势，
第一方面告诉我们地上的局势，
地上在闹列国都想要背叛神，
地上在闹列国都要背叛神。
但是第二段，
但是第二段
告诉我们天上有计划，天上在笑，
但是告诉我们天上有计划，天上在笑。
天上的计划就是弥赛亚必作王掌权，
天上的计划就是尼赛亚必在地上掌权为王。
第三段告诉我们地上的出路在何方，
第三方面就是告诉我们在地上的出路是何方，
在于投靠神的必得蒙福，
在乎投靠耶和神的必蒙得福。
当我们今天为着社会政权我们担忧失望的时候，
今天我们对这个社会政权担忧失望的时候，
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
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
我们的盼望不在某一个个人和党派，
我们的盼望不是追乎某个个人或者党派，
我们可以从政，可以参与，可以表达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从政可以参与，可以表达我们的心声，
甚至参与合法的游行反对也都可以，
甚至要参与合法的游行反对都可以，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这些党派这些个人不是我们的盼望，
这些党派这些个人不是我们的盼望。
比参政比游行反对更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比这些参政游行表达我心声的更加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要一个大的使命，
就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
就是传福音教导神的话语造就弟兄姊妹的生命。
因为世界上没有某一个个人或者某一个党派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
因为世上某个个人或者是某个党派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主，
只有弥赛亚才是神所高立的王，
只有尼赛亚才是神所高立的王。
我们的盼望在于至高的掌权者，
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至高的掌权者，
我们投靠他就可以得福，
我们投靠他必蒙得福。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